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非常的开心再一次与您相遇在喜乐灵城当中。每一天啊，真儿都特别的期待跟您讲故事的时间，虽然呢，真儿必须诚实的告诉小朋友们，每一天啊，我真的是绞尽脑汁的想要把神的话语，把一些特别难懂的真理呢，透过这些小故事来分享给亲爱的你。所以你也要为真儿祷告，希望我每一天能够文思如泉涌，能够有特别精彩的小故事和小朋友们分享。今天呢，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四步，在我家里的第35天。我们要来读《传道书》第9章11到18节，《约书亚记》的16章17章，《耶利米书》的9章23节到10章25节，以及《马太福音》的24章。今天我们就要来思想，当这个世界不法的事情增多的时候，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那从哪里可以看出我们现在身处末世，我们作为基督徒该怎么做才讨神喜悦呢？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好了，话不多说，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一片广阔的森林里面，有一棵古老而高大的橡树，橡树的树枝间住着各种各样的小动物。那这棵橡树呢，不仅给动物们提供了庇护，还给整片森林带来了生机。不过呢，现今这片大森林可不像以前那么祥和了。自从气候变坏，人类各种各样的破坏活动，也让整个森林陷入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文化里。小动物之间也失去了信任，各自为政，大家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才开始大家以为自顾自的可能就没有那么多麻烦和纠纷了。谁想到自私自利让整个森林充满了斗殴征战，这实在是令人非常非常的心痛。大橡树告诉他所有的小橡子们，你们一定要坚持不断的成长，只要你们能够成长成为大树，也能够成为森林里其他小动物们的栖息之所。这样呢，不管环境有多么的恶劣，你们至少能够做一些你们力所能及的事。虽然许多的小橡子都知道大橡树妈妈说的话是对的，可是由于森林当中许多的区域都变得贫瘠和荒芜，动物们失去食物，失去家园之后，就更加的为食物产生争斗了。这也因此导致了许多的小橡子还没成长起来呢，就被各种各样的动物捕食了。结果只有一颗特别特别特别小的橡子， 他虽然有天大一样的梦想，但是正因为他掉落的地方是贫瘠的土地，没有足够的养分让他成长，周围的环境呢又充满挑战，其他的巷子才开始根本没有在意他，还嘲笑过他说，你看你那么弱小，怎么可能长成大树呢？只有我们这些掉在肥沃土地上的才有机会成长呢。小巷子发现周围的动物都不想吃它，因为它看起来实在太弱小了，他们都不愿意浪费时间在自己的身上，他们更愿意去关注那些生长在肥沃土地上的巷子们。不过也因此却因祸得福了，小巷子平平安安的居然活过了一个冬天，又活过了一个春天。就在这一切的忽视、孤立、不公和困难当中，小巷子默默地坚持着，默默地成长着。他努力记得妈妈所说的，吸收每一滴可以吸收的雨水，利用每一缕可以吸收的阳光，只要不断努力，就可以克服环境的限制，可以不断地成长。到了春天，小橡树发现自己真的发芽了，而且叶子看起来非常的健康清脆，并没有病弱的样子。一只小鸟首先发现了这棵小橡子的潜力，咦，嘿，这样的土地还可以生出你这么清脆的一棵小橡树苗来，嗯，我觉得你带给了我盼望，在这么黑暗的森林，这么黑暗的时代，嗯，我要来帮助你。于是这只小鸟就从远处带来肥沃的土壤，一点一点的，每一天都来探望小巷子。哎呀，旁边松树上的松鼠也看到了，它也加入了队伍，决定用自己的尾巴扫除伸着围的树叶，让小巷子有更多的阳光照射到它的身上。而不远处的小野兔也发现了这一个特别的小团队，他决定加入。嗯，我想我至少每天可以含一口水来滋润你的根部吧，我们呀要把你的这周围的这一片贫瘠的土地变得丰盛肥沃起来。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日子成了月，月又成了年，小巷子慢慢的在长高长大。坚持不懈的他，经过了几年，终于长成了一棵茁壮的年轻的橡树，这可是那片贫瘠土地上的全新的美丽的风景啊。因为它的成长，让许许多多失去家园的小动物再次有了安息之所。亲爱的小朋友，你被这个小小的故事激励吗？你知道吗？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你会发现不法的事情越来越多，人心的确比万物都诡诈，坏到了极处。我们满眼看去都是各种各样的纷争、扰乱、不安与不公。很多时候啊，人只能把自己保护好了，包裹起来，自己管好自己的事，完全忘记了原来我们每一个人是被关系所包围的，而上帝造我们也是要在关系当中让我们能够反映他爱的荣美的形象的。一旦我们独立于这个环境，我们不想再学习彼此相爱，去爱他人，为他人成全，为他人去努力的时候，那我们的整个社会就变得极其的冰冷，毫无爱心， 而这样的环境是不适合人生存的，因为我们人是为了爱而受造的，而人也只有在爱的关系里面才能够蓬勃的、丰盛的、茁壮的成长。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环境恶了，社会上不法的事情多了，我们就允许自己的爱心越来越冷淡。相反的，当我们成为上帝儿女之后，就是要把盼望、信心和爱心播撒到这一个黑暗的时代，因为我们是光明之子啊。当我们不懈努力的成长的时候，我们会影响我们身周围的人、事物，跟着我们的一个态度而改变，就像刚刚故事里面的这一颗无名的小橡子一样的，它会影响它身周围的环境，最终会长成一棵能够祝福许许多多人的大橡树。而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这也是你的生命状态吗？虽然现在的你非常的微小，可能你的生活环境也是一片贫瘠的土地，非常的不安、黑暗，非常的没有爱心，让你觉得没有办法去操练基督的信望爱的生命。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坚持按照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从小学习爱神爱人，在最微小的事情上面我们坚持做讨上帝喜悦的事情，坚持不懈努力的去成长、去改变，让我们小小的生命越来越壮大，去影响他人，去成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光明之子，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改变这一个充满恶的世界，因为光一出现，黑暗就不见了。愿上帝大大的赐福给每一位小朋友，愿你的生命的转变和见证也成为他人的祝福。正儿非常的期待收到你的来信，听到你的见证分享。好了，我们下期喜乐凌晨不见不散喽。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为您请到我的录音间的是大家非常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位牧者的师母。当然很多的弟兄姐妹，只要我把这个牧师的大名一报的话呢，大家都知道说，哇，原来今天真儿有这样的荣幸请到了师母在我们的当中。今天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师母，虽然我心里面已经是非常的仰慕他们的事工和他们的生命，但今天第一次见到师母呢，我还是很惊讶，因为觉得师母长相年轻和柔美，我觉得与他们的年龄呢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我真是巴不得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也有我这样的机会能够认识师母。好了，今天我话不多说，我们请到我们演播室让我们蓬荜生辉的嘉宾就是苏文峰师母。今天苏师母在我们的当中，苏师母平安。
平安真儿，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能够来到你的节目中。
我想啊，我之所以能够联络到苏师母呢，是因为真儿在自己的社交网络上面，我们其实是脸书的朋友。
是，
当然过往呢也常看牧师师母的文章啊，然后知道他们的服事，我们整个成长的过程对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激励。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听到他们的独家秘访的爱情故事、婚姻家庭生活和他们成长当中的经历呢，真的是真儿给亲爱的听众朋友一个新年的大礼和福利哈。所以今天我们就先请苏师母
简单的介绍一下您的婚姻家庭侍奉的背景，您和苏牧师两位今年结婚多久啦？然后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我是生长在台湾，在全职侍奉前呢，曾经是高中的历史老师，先后是在台湾的校园福音团契、基督使者协会、海外校园机构服事，就前后在这三个福音机构侍奉。那大部分的工作主要是担任编辑，担任过使者杂志的执行编辑，担任过海外校园举目的执行编辑，后来当主编。那我和苏牧师我们结婚今年是48年，我们有两个女儿，有四个孙辈，两个男外孙，两个外孙女。
哇，这个简单的介绍，但是它里面涵盖的那个丰盛啊，是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刚刚苏师母在提到，其实师母的身份不单单只是师母，其实她本身在侍奉上面从来没有落下过脚步。珍儿也是读过太多太多使者杂志、海外校园杂志等等的，在自己的成长和侍奉的经历当中备受牧师和师母的牧养，虽然我们素未谋面哈。那我很想要知道，就是这40多年的婚姻和这么长时间的服侍，有没有让苏师母在您跟牧师搭配的过程当中感觉到就是有一点张力，因为两位都服侍的时候家庭怎么办呢？然后你们的婚姻这么长时间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知道你们虽然好像退，但是退而不休，仍然在激励着我们的后辈。那您觉得在这40多年的婚姻和侍奉里面，有没有过一个瞬间让你有些时候觉得，哎呀，当初嫁给这个人或者是跟他在一起是正确的决定吗？或者是什么？有没有过这种 moment？
刚才要我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认识的经过，我好像落了哈。我现在稍微再补充一点，我们的爱情故事其实不很浪漫。我们是在大学团契认识，苏牧师是我同系高我2届的学长，我们都是台大历史系。那因为每周我们聚会，所以我们对彼此有一些基本的认识和了解。那我大学毕业以后，我就回我的母校去教书。其实我跟苏牧师我们也很少联络。后来呢，是陆陆续有一些校园同工跟我提及，就是说苏牧师已经到适婚年龄，但是很多人尝试要为他介绍女朋友，他都拒绝。后来他告诉他们，他心中有一个理想的对象
啊。
那这些同工们后来就来告诉我，那我当时我心里就向神祷告，就是向神求凭据。那至少两个凭据，一个就是说都是别人来跟我讲，那苏牧师自己好像都从来没有跟我讲过。我另外求一个凭据，就是希望我父母答应。那等会我会稍微提到一下为什么。那后来真的过一段时间就收到苏牧师一封13页的告白信。
哇，好浪漫。
那我就觉得好像上帝回应哈，回应了我的祷告，也给我一个凭据。所以呢我们就订婚然后结婚。那事实上我们在订婚结婚之前并没有很密切的交往，我们可以说是结婚以后才慢慢谈恋爱。知道我们的朋友有的就开玩笑说，因为我从大学一年级进大学认识他，他是大三嘛，到大学毕业以后4年以后我们才结婚，所以有人就开玩笑说我们是8年抗战。我就补充一下这个我们认识。
刚刚苏师母说不浪漫，我觉得这是超级浪漫的偶像剧啊。我刚刚听师母讲的，就是在这个最美好的一个恋爱婚姻的一个故事的起初，其实并不是我们大家想的是所谓的什么轰轰烈烈的恋爱，然后呢两个人再选择进入婚姻。但是你们其实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按照神的心意组建的婚姻家庭，往往都是当我们决定了我们要爱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委身在这一段爱的关系里面，然后再用神的爱来组建这样一个爱和家庭。我觉得是非常符合圣经的这个，我们说一个 biblical 圣经的这种恋爱交往的模式。因为亚当夏娃就是神介绍的嘛，在一起然后结婚了然后再恋爱嘛， 怪不得苏师母跟苏牧师的爱情如此的坚固，其实是因为是建立在神的心意之上。您先寻求神的心意，然后寻求父母的祝福，开始之后才进入到一个尾声的交往当中，所以这就铺定了你们的婚姻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对不对？
是的，是的。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至于我们将近50年的婚姻中，你刚刚问到说我们最大的挫折、一些挑战，我想最大的挫折就是刚刚开始交往、订婚，然后结婚初期，那我可以感受到就是苏牧师的家人其实并不接纳我，可以感受到他们的一些冷漠。这个其实我原先并不了解到底是什么因素，后来我才渐渐知道，其实主要的原因是我是外省人，因为我的父母是1949年从中国大陆去台湾，苏牧师的父母呢，他们是等于是几百年前就先到台湾，台湾所谓的本省人，所以是这个本省人跟外省人，那本省人跟外省人在礼俗在礼仪方面是有一些的不同。那最大的不同是因为苏牧师家他已经是大概好几代的基督徒，而且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们的生活方式基本上是有点像类似那个清教徒式的那种生活方式。我的父母虽然信主，但是他们可以说在属灵方面当时应该算是属灵的幼儿或者婴儿，所以这两个很大的这个文化的差距，对礼俗各方面的一些不同，所以当初在开始我们结婚啊，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有一些的误解，就是因为文化不同、看重不同，所以就有一些的误解。那当然对我来说也就是一个很大的挫折。那当然后来我婆婆她有机会告诉我说，一方面就是历史的因素，她说她原来是对中国大陆很向往的，但是因为后来台湾不是有所谓的228事件吗？那这个事件就让她对外省人的那个美好的印象就完全破灭。所以当初我嫁进他们家的时候，他就带着这个，一方面就是文化习俗上的不同，另外一方面就是历史的因素，所以他对我有一些的偏见。后来很感谢神，因为我感受到说他们的不接纳，我是他们家第一个外省媳妇，后来的外省媳妇或者外省女婿，他们
被您铺平了道路。
对对对，他们就很接纳。但是我当时的心态是这样子，我就觉得说我是一个全职服侍主的人，如果我跟婆媳关系搞不好，我觉得这很没有见证，所以我就下定心志，我说我一定要做一个好媳妇，尽量的就是讨婆婆的欢心，所以我就非常努力做一个好媳妇。当然感谢神，后来我们的关系就很好，后来我婆婆她有机会就跟我分享说，为什么当初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因为外省本省的文化背景不同所产生的一些偏见误解，还有这些历史因素，他后来就跟我提到这里，所以我就觉得非常感谢神。
哇，我在听您的见证的时候，我想到的就是其实每一对年轻夫妇才结婚的时候都要经历一个适应的过程，而且这个适应的过程呢，通常和两个大的家族的这个交融是息息相关的。
对，
即便是没有文化的差异，即便是同宗同族的，在一个同样的一个小文化里面，照样需要学会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彼此适应。但是刚刚苏师母的分享让我看到非常美好的一个图景，就是您刚刚所说的，因为你是一个全职服侍的人，你以神的仆人、使女和传道人的要求要求自己的时候，你就做了一个决定，说一定要为主做见证，一定要化解公婆和婆家人对自己的或者对自己代表的这个文化的一种误解，然后将这种一些本来不属于你、本来不是你造成的一些障碍，但是你也努力的去把它给排除了。我觉得里面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就是我们年轻夫妇可以学习的东西，就是第一，婚姻的本身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如果为了荣耀神，那我就要尽一切的努力去让这个关系得到缓解，然后朝着好的方向去成长去进步。另外一个您刚刚也讲到，就是您的婆婆也做出了一步非常好的沟通， 他愿意跟你分享说到底为什么当初对你会那样，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这样也允许你来去理解，去包容他们起初的一些可能会带给您伤害的这些的行为。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但是苏师母美好的生命却像一个非常美好的图画和一个盛宴在慢慢的在我们的面前展开。所以呢，请大家在未来的几天都要按时守候我们的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苏师母，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拜拜。
好像我是你唯一的孩子，每一天你侧耳垂听，好像世上没有别的祷告，多少不为人知的愁苦，多少不曾掉落
手中接受美。